好多外媒在报道薄熙来案件在济南一审的新闻的时候，包括美国之音在内，都注意到庭审记录通过沈阳中院刚刚注册的官方微博公之于众，并且认为这些是中国司法进步的一个表现。是不是今后所有的大案要案的庭审过程都能够通过微博公开，或者是当局仅仅选择薄熙来并且给了他特殊待遇呢？张立凡说，
如果说今后所有的这个中国普通人也能享受像薄熙来这样的这个公审的待遇，
张立凡说，如果说今后所有的中国普通人也都能够享受好像薄熙来这样的公审待遇，这样他想可能司法真的有进步。但是大家回顾一下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的打黑，你对照一下当初李庄案的审判，你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中国的司法很难谈到公正，而只是由于薄熙来的特殊身份，同时亦是为了向外展示中国司法的公正，所以薄熙来享受了一个特殊的待遇。张立凡说，他想这些亦都不能够讲明中国的法制因为薄熙来而进步了。而对薄熙来的贪污腐败的指控以及审判能否能够解读为中共反腐的里程碑呢？咁张立凡点样嚟到看待被告律师提出嘅薄熙来贪污腐败只系限于喺大连，佢调到咗重庆之后，腐败活动戛然而止呢？张立凡话：，
这个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案子还没有审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这个对这个2500万的控罪，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
张立凡话：，实际上喺呢个案件仲未有审嘅时候，他就提了出来说，对这个2500万的控罪，他认为这个数字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他想用所谓的受贿，他觉得很难讲明谷开来杀人的动机。谷开来会不会因为大概1600万元人民币的这个数字，也就是法国别墅的这个数字，而且这些只是指法国别墅的价值啫，中间的佣金可能并没那么多，为了这些这么少的钱去杀人，张立凡说他觉得不可理解的。但是在庭审上面，薄熙来在无意之中讲漏了一句，他提出一个关于1400万英镑回扣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谷开来的一个重大的漏嘴。张立凡又说，虽然他也都查了一下，这些是在重庆江北的一个地产项目，之后并没有进行。这个中间海伍德和高开来究竟有多少经济上和权钱上的这种交易呢？大家现在不是十分之清楚的。薄熙来的律师在庭上面说，从2005年以后薄熙来就没有贪腐的记录，这样就会引起了大众的一个反思，难道真的从他的权力变化了，地位升高了之后，即是说2005年之后薄熙来就没有贪腐了吗？那这些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另外庭审记录之中的这些明显的漏洞，那官方会不会回应呢？张立凡说，
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注意到有很多有明显漏洞。
张立凡说，他觉得近年来大家注意到有很多明显的漏洞的一些官方的信息，官方并不去解释，对公众的质疑也都不理睬，就是采取这种鸵鸟的政策。他说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想之所以指控这么低的贪腐数字，其实就是怕引起公众对于普遍贪腐的体制的一种联想。因为在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在2012年外媒曾经有个比较大的爆料，对于高层其他人财产的大爆料。张立凡说，他想如果对薄熙来的指控是比较巨大的数字，可能就会引起其他人的联想，比薄熙来地位高的人他们会贪多少呢？这个对于政府的形象是不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审判它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对这个体制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度，使到公众对于高层的贪腐状况了解越少越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薄熙来会轻判抑或是重判呢？对检方提出没有自首情节要从中处罚的要求，那张立凡是怎样看呢？
控方这个已经在法庭上指出，就是薄熙来好像没有不存在从轻这个处理的这种情节。
张立凡说，控方已经在法庭上面指出薄熙来不存在从轻处理的情节，而且薄熙来这种公开的翻工可能会导致在量刑上面的加重，同样罪行成立原来可能走底限的，现在可能走高限。但是张立凡说，薄熙来不会死， 现在这个体制不是几能够承受张薄熙来处死这样的一个政治冲击。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真的会造就了薄熙来的一世功名，他有可能变成一个中国法制不公的牺牲品，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博取更多的公众同情。张立凡又说，薄熙来的刑期可能不会超过刘志军，或者是无期徒刑，或者是20年。以他现在64岁的年龄，如果判他20年，他出来之后亦都已经是84岁的白一公了，那他的政治能量已经是消耗完了，虽然他自己不是这样想。不过根据张立凡最近写的文章之中分析说，薄熙来其实并不在乎判多年，他押宝在未来5到10年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海外媒体亦都有分析说，即使是薄熙来不能够成为执政党的领导人，他亦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党的领导人，或者成为挺薄派的精神领袖。那张立凡怎样看呢？
这个不安本身可能导致这个高层的这个权斗进一步的。
张立凡说，薄熙来这个案件本身导致高层的权斗进一步的延伸和深化，这个大家现在也都正在观望当中，因为新的消息已经出来，有可能比薄熙来的地位更高的人被抛出来。他想这个可能就是导致权力斗争的升级，也都就是说薄熙来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之中他可能还有机会。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到他在庭上的最后陈述，他虽然是否认了所有的控罪，但是他竭力用体制内的语言来到表述，他只是表明他用人失察，他有错误，他对不起党和人民等等，这套都是体制内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助于给他这些体制内的支持者继续支持他，因为他必须阻断任何想抛弃他的这种政治交易，他想拆散这些东西，想令到原来的支持者继续支持他，还是想令到基层的那些薄熙来的粉丝继续挺他，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目标。然后他还有一个中期的目标，现在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后4年多的时间里面很难进行，大家现在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张立凡说，他想中国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分化会加剧，还有就是中国经济目前有出现滑坡的可能，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个时期因为某个事件引发政治上的巨变。他想可能薄熙来之所以不甘心，他可能等候这个机会，即使前面两个实现不到，短期和中期的实现不到，他作为中国左派长期的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实通过审判了他已经树立了最低限度，他还是一个中国左派的精神领袖。他即使是住在监狱里面，就好像大家看到的这样，阿拉伯世界的恐怖组织的领导人，虽然他们住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仍然是精神领袖，他最终可以保持这个地位。咁大家注意到官媒态度喺报道薄熙来案件嘅时候嘅大转弯。第二日官方媒体用强硬嘅同富有感情色彩嘅字眼对薄熙来慢炮齐轰。到庭审最后一日态度明显变缓，强调以法治解决贪腐。呢啲背后是否隐藏住某种信息呢？当局系唔系希望淡化薄熙来对中国政治嘅影响呢？张立凡话，
这个还注意到，就是一个是在庭审结束以后，很快的宣布要召开18届。
张立凡话，仲有一个要注意到嘅就系喺庭审结束之后，好快就宣布要召开18届三中全会。然后喺呢个过程之中，仲有一个好戏剧化嘅事件，就系对美国公民薛万子拘捕嘅事件。然后官媒开始大肆炒作呢个事件。薛万子一下子享受了同薄熙来同等的待遇。张立凡说，他觉得这些中间有转移视线的意图。第一就是令到薄熙来事件告一段落，然后表示中国的法治和反腐取得了胜利，然后转入了下一个议题。大家要讨论下一届三中全会上面各方的利益格局，以及今后4年多的时间的政治路线，以及未来的经济政策的出台。张立凡说，他想可能因为想转入下一个议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降调，同时再用另外一个八卦事件来吸引公众的视线，所以才对薛万子的嫖娼事件进行了一个高调的炒作。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